好，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现在正在学习主祷文，那主祷文是耶稣给我们的祷告范本，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啊！这不是耶稣自己祷告的话，因为我们说过，耶稣根本不需要求神来什么呀，免他的债，赦免他的罪嘛，对吧？是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祷告的。那上一周呢，我们谈的是主祷文的概论，我们是等于是用一个bird eye view， 从一个鸟瞰的一个镜头，一个广角的镜头，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主祷文。那我们上一次是看到神不要我们像那种小和尚念经一样，就是有口无心的机械性的，每一天你就差不多重复同样的事情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嘛，就是我还没有张口他就晓得我要祷告什么了，所以神根本不需要听我们像那种完成任务似的在他面前啰里啰嗦的。神乃是要我们什么？真心的实意的在他面前祷告，全身心的投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也就是说，神说你整个人都要投入到祷告当中去，你要用你的嘴巴，你也要过脑子，不要脑子都不用动，反正你每天讲同样的事情，你就光动嘴就行了，对吧？下意识的去祷告。那神说呢，你也要走心，你也要投入你的情感。所以我们上一次看到，真正的祷告其实是什么？强度是比较大的，是比较消耗人的精力的。但是祷告完，我们就会像在健身房里举过重啊，你锻炼过，你跑过步一样，我们虽然满身大汗，你也觉得累，但是同时你又觉得什么？身子好像轻了不少哈。所以真正投入的进入祷告状态的那种祷告，一方面也累，但是它同时会恢复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更加的信靠神，和神的关系越发的亲近真实。那既然我们还没有张嘴，神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那我们干嘛还要在他面前那么使劲的祷告呢？对吧？祷告的动力是什么？我们上次提到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什么？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关心我们，对吧？就像我们说做父母的，你哪怕你小孩你讲话你听不懂，对吧？他可能很小的时候他叽叽呀呀讲一些话，或者是长大了你可能出于对他的了解，他都不用讲你都知道他跟你要什么东西，但是你还是喜欢听他说话，对吧？这是做父母的一种心态，所以神喜欢我们在他面前倾诉。那第二个就是神因为他是掌管我们生活的主。那有人是说啊，既然神什么都管，那我才不要祷告呢。可是我们上一次看到说，既然神什么都管，我当然才要祷告了，对不对？神要不管事，你跟他祷告有什么用呢？对不对？神因为管事，神因为听祷告，我们才要在他面前祷告，把我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神，求他来带领和掌管。那么我们具体该如何祷告呢？我们上次是也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我们稍微提到了一下，就祷告的时候，我们一是不能光想着自己，也要顾及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集体的教会的观念。因为我们上一次看到主祷文有一个词是反复出现的，但是我们往往读过去就读过去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哪一个词反复出现。
我们
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信靠神的人，然后呢，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可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在家祷告，这基本上就是什么，没有我们的观念，全是什么我的小孩，我的老婆，我的先生，我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没有我们的观念啊，弟兄姊妹的事我们也要在祷告当中纪念。那第二个是我们祷告要先以神的事情为念，然后我们再为个人的需要来祈求。因为我们看到主祷文它其实总共有六个祈求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称呼了，对吧？就像我们说天父一样，对吧？最后阿们是结尾。那当中有六个我们今天会看到第一个哈，当中有六个祈求，前三个是关乎谁的事情的？神的事情，对不对？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啊，怎么怎么，对吧？然后是饮食，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后面三个才是我们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在我们平时的操练当中，可能我们首先一张嘴就是我有什么难处需要神来帮我解决， 可是主导文让我们看到说，先求神的事情，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你放心，对吧？神知道一切，神也掌管一切，神难道还会不顾我们吗？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先来看哈，祷告的时候我们关注神的哪些方面的事情，这是我们等于是主导文系列的第一部分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为我们的哪些事情来向神祈求。我们首先在神面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话。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能够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神把一些小朋友也带到我们当中来。主要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我们都求主来安静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渴慕主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不仅有信心来领受你的话，也有智慧，也有信心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操练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我们乃是活在一个一方面也有神的掌管，但是仇敌也像狮子一样在到处的游行，去寻找那些可以被伤害可以吞吃的人。我们就求主能够带领我们，可以拿起你的话语如同圣灵的宝剑，可以在面对试探，面对诱惑，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抵挡一切的仇敌，叫我们得以站立的稳。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知道在这个太阳系当中是吧，所有的这些行星都是围绕着太阳转嘛，对吧？太阳是中心，那么这是神所创造的规律和秩序。那假设地球说，我才不要围绕着太阳转，对吧？太阳系那么大，我要自由，对吧？我想怎么转我就怎么转，我想怎么遨游我就怎么遨游，我今天去金星那边转一转，明天到这个什么什么天王星啊，或者土星那边，我去跟他结个伴，对吧？那么就糟了，是不是？那地球上的生命我们早就灭亡了。就说地球上要有生命，要有生命气息的人，要有动物，有花草树木，他们要长得繁盛，地球必须老老实实的，你就按照神所给你设计的轨道你绕着转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要想活出一个人，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该有的样式，我们要想活出神所赋予我们的神的形象，我们要想过蒙福的生活，我们必须得围绕着神转。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比方说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去爱仇敌，你要去赦免那些饶恕我那些我们不喜欢甚至和我们作对的人，我们怎么爱得出来，对吧？那耶稣讲得很明白，那是因为当我们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先领受了从耶稣而来白白的无条件的爱，所以我才能够把这份爱去给出去，对吧？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自古以来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叫媳妇熬成了婆，对不对？就是媳妇她曾经做媳妇的时候受了婆婆那么多苦，对吧？等她多年她自己做婆婆了，然后她也有了儿媳妇，她觉得我所受的苦我要什么，我找回来，对不对？我做媳妇受苦那好像就是应当的，所以你做媳妇你也要受的苦啊，所以说我就把我受的苦都给加在你的身上了，对不对？那耶稣对我们的爱其实是反过来的，对不对？我们领受的不是耶稣对我们的虐待嘛，我们领受的是什么？耶稣的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饶恕，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才愿意把耶稣的爱去带给别人。那如果弟兄姊妹有得罪我的地方，我可能就不跟他斤斤计较了。如果有些人犯的过错实在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可以去挑战他，我们可以去跟他问责，但是如果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还是愿意去重新的去接纳他们，和他们和好的，对吧？就像我今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也接纳我是一样的，对吧？那再比方说耶稣要我们做光发光，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自身就是光的，圣经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要对自己有一个 high view， 对吧？有个太高的人太高的期待，是吧？圣经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黑暗，是吧？圣经说我们不仅只是在黑暗里面行啊，所谓在黑暗里面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犯罪嘛，那我们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圣经甚至说什么，我们就是黑暗，我们里面就是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是黑的，我们是被罪污秽的。所以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我才成为一个罪人的，对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罪人，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去犯罪的。你去想一想，对吧？我们犯罪做得罪神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人逼着我们的，对吧？甚至是我们都想让自己不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干嘛 控制不住，这就是耶稣说你们是受捆绑的，因为你们里面有黑暗，你们不得不在黑暗里面去行事为人。那我们怎么发光？圣经里面说了，你们要就着光去嘛，对吧？就像月亮它本身虽然不能发光，但是太阳光它照在月亮上，月亮它就能发光，或者说月亮才能够发光。那么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也是光，我们也要去发光呢？对吧？因为神他首先是光，当我们信靠神，跟随神，就着光去了，我们自然而然也就能够发光了。但是反过来哈，我们今天不好好的敬拜神，我们与神疏远，我们可不可能好好的发光？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在生活中带出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之前讲到过，就基督徒属灵生活当中一切的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在这些敬拜上、操练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什么问题？敬拜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就着光去。就比方说有的基督徒他可能深深自己信主信了十几年二十年，对吧？也可能说其实我每一天也都祷告啊，但是你看他可能行事连基本可能哎做人都显得不那么厚道，那做基督徒好像非常的差劲，好像他的信仰跟他的行事是不吻合的。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他一定没有好好的敬拜的 ，for sure 的。他可能也祷告，但是他祷告的质量应该是相当不高的，估计就是胡任务的。他对神也不可能是很追求的，因为就着光去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发光。出了问题一定是什么敬拜的问题，一定是敬拜的问题。好，其实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教会也是的呀，对吧？我们这个家庭团契里面，我们学这个哥林多前书嘛，对不对？我们发现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在处理这所有的问题的时候，都是把他们拉回到什么神的话语上，拉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前两天团契里面我们也讲到，对吧？就一个不以神的话语、不以敬拜神为中心的教会，如果我们今天关心的仅仅是社交，如果我们今天可能更多在乎的可能是和弟兄姊妹聚一聚，那样的教会，我们说教会肯定会出问题，因为是罪人组成的。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很牢固的根基，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这些问题只会积累，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教会不以神的道为中心，不好好的去敬拜神，也会什么发不了光，也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再比方说，我们今天若是以神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为中心，比方说我们以金钱为中心，我们以银行存款为中心，对吧？存款少了，我暂时失业了，我可能工资比不过身边的人了，很多人本能的就会觉得是什么，自己是废物，什么都不如人，我这人怎么那么没有用的，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看到身边许许多的人感染病毒的丧命了，我们自然而然就丧失了安全感，我们很焦虑的，没有平安的，对吧？可是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呢，我们刚才以诗篇四十六篇为宣召的经文嘛，对吧？我们看到什么？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算好像地崩山裂，但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也是我们永远的力量。就是真正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我们在一切的动荡当中依然是有平安的，因为我们压箱底的那个东西，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压箱底的那个东西还在？或者说就像那个不倒翁，对不对？别人碰它打击它，对吧？有风吹了它会晃，但是它为什么不倒？因为最重的一个东西在它的那个底部嘛，对吧？那对于基督徒来说，那个压箱底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神，对吧？神是我们的中心，神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锚，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遇到难处，我们也会摇晃，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软弱，但是我们不会被打倒，我们还可以被恢复过来，对不对？必须以神为中心。那还有的人呢，是以自己的孩子为中心，就是自己的小孩子哪里不如别人，不够优秀，就开始担忧害怕，就是为他们的前途忧虑。那如果自己的小孩子稍微被人亏负了，吃亏了，那父母自己可能立马就性情大变，就是我要替小孩子做主的，我要讨回公道的，对吧？或者是就像那个叫 snowplow parents 一样哈，我们上次跟 Alex 弟兄谈起那个 snowplow parents， 就是 snowplow 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东北区就经常看到一下雪就铲雪机嘛，对吧？那这个词怎么火起来的呢？就是前些年啊，就是南加州大学不是闹丑闻嘛， 就很多的父母仗着自己很有钱有势嘛，就花钱要么是买通高中的这些教练，就说我的小孩在高中是比如篮球队的，是棒球队的，都是那种很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是直接买通大学的这个招生官，就是一定要把我的小孩子送到南加大学。后来这个新闻一爆出来，哇，原来有那么多的这些丑闻，所以 Snowplow Parents 那个段时间就上了热搜了，就变得非常 popular。 意思就是说啊，这些父母用尽一切可动用的途径手段为孩子扫清生活当中的障碍，就是说只要我的小孩能飞黄腾达，我自己做违法的事情我也在所不惜，就什么障碍我都给他给这个清扫了，是不是？可是我们看到以神为中心的父母呢，对吧，我们会借着祷告把自己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求神，我们也相信神对我们下一代的保守，特别是在信仰上的保守，我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小孩子的前途做违背神的心意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透过得罪神的方式来获取成功。那相比于他们照着世界的标准在世人的眼中看来是成功的，我们更在乎的或许是他们有坚毅的敬虔的品格，他们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在教会当中，在社会当中可以承担责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对不对？那圣经其实反复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的实际经历也会让我们反复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想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要想蒙神的祝福，我们需要以神为中心，绕着神打转，因为这是神从起初就设立好的秩序。神所设立的秩序就是比方说太阳必须是中心，对吧，那神也必须是中心，人被造的目的是荣耀神，绕着神转，我们顺着神所设立的秩序去生活，我们才是有智慧的去蒙福的。那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讲过这个箴言书啊，其实我学过箴言书之后我就发现，其实箴言所谓讲到有智慧的生活，其实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就是照着神所设立的秩序去生活，对吧？神所设计的事情，比方说作息有没有秩序，有秩序，种庄稼有没有这个规律，有没有秩序，有秩序，对吧？神比方说设立人是要我们殷勤，不是叫我们懒惰的，这也是有什么秩序的，就是神所设立的世界，你不要以为只有好像物理才有定律，这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神所设立的秩序，你按着神所设立的这个秩序来，你就是最顺畅的，对你身体也好，对你精神也好，对你信仰上也是什么，也是好的，对吧？那总的来说这个秩序就是神是中心，人被造的目的就是绕着神转，荣耀神。但是我们发现罪人偏偏就不绕着神转，为什么？因为罪的本质就是什么，我们讲过罪的本质是什么，骄傲，或者是就是什么，绕着自己转，巴不得什么都绕着我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嘛，对吧？所以我们说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其实就是人的罪性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彰显。什么叫人本啊？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核心嘛，对不对？那撒旦为什么堕落，魔鬼为什么堕落，他怎么堕落的？他本来是神所创造的，对吧，极其荣耀的，也是大有权柄的天使，但是他为什么堕落？他自己想要当神，对不对？那撒旦有了他自己堕落的经历之后，他发现，哎，我自己都堕落了，就是我有堕落的经历，对不对？那我可以用同样的经验去引诱神啊，我失败的经历说不定也可以让人跌倒，对不对？结果人真的就跌倒了嘛？当年在伊甸园不就是撒旦引诱的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吗，对不对？而且跌倒的方式和撒旦一模一样，亚当夏娃也是想要自己跟神一样，结果自己就恰恰是被神赶逐出了伊甸园，就犯罪堕落的。罪人想要以自己为中心，绕着自己转，这是罪的核心和本质。所以我们说教会里面为什么会产生问题，一个根源是什么，都是以自我或者是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对吧？不跟别人有冲突则已，对吧？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安全的距离，但是一旦产生了冲突，有的时候怎么一旦自我受伤了，就容易什么反击回去，这个是罪的本质。那以自己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进而又导致什么，你不要以为以自己为中心好像自己就得自由得释放了，我真的当神了， 不是的，以自我为中心一定导致什么？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我们想要以自己为中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神，对吧？我想要掌控一切，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神呢？我真的能掌控一切吗？不能的。我在我们真实的经历当中，我们发现我其实掌控不了一切，所以我就开始担心，我就开始害怕，我担心我小孩子的前途，我担心我的钱不够花怎么办，我担心我在疫情期间我染了病毒我死了怎么办，所以我害怕这害怕那，对不对？那什么东西越是叫我们害怕，越是能够什么捆绑我们，我们就越在乎它，这个东西就渐渐变成我们什么，我们叫偶像了，就开始捆绑我们了。他好我心里面就开心，他一威胁到我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拜这个偶像啊，我一旦得不到或者是他会威胁到我们了，我们就开始什么害怕，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啊。所以我以前我待过的一间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是他对自己小孩子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格的，就是又要学这又要学那，甚至他自己的小孩子都觉得，我说你为什么，你是我的好像父母，对吧？你是我的父亲，你为什么对我这好像格外的这种严厉啊。那么他的这个小孩子，他在教会里面如果受到一点点的委屈呢，他也会立马就非常不高兴，甚至在教会里面就甚至兴风作浪啊，他觉得自己的小孩子在教会也一定要受到特别的重视，特别的被使用。那后来呢，有一次有一个外来的牧师，他就说你这样其实是因为你心里面害怕，对吧？你害怕你的小孩子没有出息啊，或者你害怕你小孩子好像这个好像不够被尊重，你感觉自己就很受挫伤啊。他一听之后就觉得，哇，你太了解我了，而且你的这个理由好像就 justify 了我对我小孩子各种各样的这种做法啊，好像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借口。可是你如果跟他说你的这个害怕是由于你对神没有信心，你的小孩子现在是你的偶像，那他立马就开始什么就非常的不高兴了。但其实归根结底为什么害怕，就是因为对神的信心不够，就是因为自己被自己的孩子所捆绑住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以自我为中心一定导致什么，就是你可以以除了神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为中心，就是什么，偶像崇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加尔文嘛，对吧？他也是等于是这个归正神学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开山之神吧。他就说人心是什么，制造偶像的工厂，人心可能制造偶像了。你只要不好好敬拜神，你扑通扑通的就不断制造偶像，小孩子也可以是你的偶像，你在社会上的成就也可以是你的偶像，你的配偶也可以是你的偶像，你的工作也可以是你的偶像，你的偶像一没了，你整个人就感觉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就感觉自己是特别没有用的，对不对？那这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会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想一想，我今天的生活是有序的还是紊乱的？我是在绕着太阳转，我是在绕着神转，还是我好像我想怎么转就怎么转，对不对？结果你发现那恰恰是一个紊乱的一个生活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底是不是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其实透过我们的祷告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祷告是最能够反映我们的神学的，最能够反映我们的神学的。我讲的神学还不是我们嘴上说我相信的一些教义哈，而讲的是埋藏在我们心底深处真正能够指导我们行动作为的信念。很多时候我们嘴上说的，甚至我以为我自己所信的，我真的以为我信的是这个哦，但实际上未必是你真实所信的。就像我们说国内很多人他觉得什么，人死后不就一了百了了吗？有没有灵界？没有的。我们是什么唯物论者嘛，对吧？但是我们说过烧纸钱烧得很欢的恰恰就是中国人，对不对？然后中国人是不是也怕那个坟地，到了坟地，特别是那个到了黑灯瞎火的时候，到坟地里面就格外的什么害怕，对吧？我也害怕，我从小我就害怕。但是我发现你恰恰不害怕坟的是这些信神的外国人，是不是？你发现美国很多坟地，特别是Boston 嘛，我记得市中心不就有坟地吗？坟地就在中间。我以前在那个加拿大的时候，我住的地方离坟地也不远，大概隔 隔一些隔几个 block 吧。那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啊，因为温哥华真的到春天就是五彩缤纷的，非常美的哈。那坟地里面也栽植了很多很漂亮的花呀树啊。我发现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就带着小孩子在坟地里面散步，骑着自行车。我说你们西方人这么心很大呀，是不是？在坟地里面，去散步，对不对？但是恰恰怕坟地的是什么？是中国人。但中国人又说，其实我觉得，不就是只有物质啊，那人死后哪有什么存在的，根本就不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你嘴上说的跟你实际上心里面想的什么不一样嘛，对吧？就像或者你今天我前上一周还碰到那个 Jenny， 她今天没有过来，就是 Michelle 姊妹他们带来的，对不对？她说那嘴上说什么北美很糟糕啊，西方怎么都不好啊，但是小孩子长到十三四岁通通往北美这边送，对不对？就我们嘴上说的跟我们心里面可能一个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想法未必是一致的哈。所以我们首先有这样的概念，那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说祷告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行为和生活是可以看出我们的神学，我们心里到底信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嘴上讲的信的什么，而是我真的信什么。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我们祷告的生活反映出我们的神学。祷告这件事情表明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祷告？我祷告在干一件什么事情？我在求神，对不对？我在倚靠神，对不对？我知道我自己靠不住，我谁也靠不住，我只有靠主，所以我逼着我得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遭遇难处的时候你特别能够祷告，因为你知道你得靠神了。所以我们说一个好好祷告，一个殷勤祷告的人，他一定是个什么人？以神为中心，对不对？好好的去倚靠神的人。那么反过来，不祷告或者是在祷告的事情上敷衍的基督徒，你可以说我是很爱神的，对吧？你可以说我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你的祷告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其实你不是那么依靠神，你还是在觉得我自己可以 handle 很多的事情的，对不对？所以祷告这件事情本身在反映我们的神学，对不对？另外一个，甚至我们祷告讲的话都在反映我们的神学。我们说了，我在这边我在练西敏斯特信条，我在读使徒信经，这不一定是我们所信的，我嘴上说的不一定是我所信的，但我祷告所说的十有八九真的就是我所信的。为什么这么说？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哈？我祷告的时候我怎么祷告的？我是不是一个人跟神祷告？我是不是把我关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就跟神祷告呗？别人听得见听不见？一般来说我自己平日里的祷告别人是听不见的，对不对？那我可不就是最真实的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了吗？对不对？你这个人到底是先求神的事情还是求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你到底是倚靠神还是不倚靠神的，对吧？你今天一遇到难处了，对不对？你跟神求的就是我希望身体得医治，我希望找到工作，我希望拿到身份，我希望买到车，还是说我求神来祝福教会，我求神来带领我的生命增长，来坚固我的信心。我们每一天祷告的内容到底是围绕着自己求还是绕着神求，以神为重，这其实是在反映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我们为中心。祷告是欺骗不了我们的，它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的神学，我们对神的态度。那正因为如此，耶稣在主导文当中特别强调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要以神为中心，先求神的事情。我们在照着耶稣的教导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操练培养以神为中心的意识，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前三个祈求主要是祷告关乎神的三件事：第一个，神的荣耀；第二个，神的国度；第三个是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就讲第一个，神的荣耀。我们首先要求的就是神的荣耀。那第一个祈求就是在第九节这里，对吧？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称呼，这个不是第一个祈求。第一个祈求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名的英文就是 name 嘛， name 它除了有名字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我们说 name， 这个人有一个 good name 有个 bad name， 是说他的名字起得好起得坏吗？
名声
嘛，对吧？名声好或者是名声坏的意思，对吧？当然我们说一个人的名声和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和他这个人本身是不是紧密在联系在一起的？是的，我们说一个人，这人名声很差，其实就是说什么，这个人很差。你一听我说某某名声很差，你都不敢跟他接触了，是不是？我说某个人名声很不错，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什么呀，很不错。那我们这边讲到说神的名，神的名声，我们就知道他不仅是讲到神的口碑怎么样，也是讲到什么呀，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嘛，对吧？那么什么是尊什么什么的名为圣呢？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圣这个词英文就是 holy， 对吧？通常就被翻译作圣洁了。那一提到圣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圣洁，没有罪嘛，就是道德上是全然的洁净，没有瑕疵的。但其实啊，圣洁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 set apart， 就是和什么什么是分别的意思。那么圣经里面称呼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特别，他首先强调的是什么？神是与万有与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有分别的神，即使是人在犯罪，在被罪玷污，在道德上变得不洁净之前，即使在宇宙万物，神所创造万物都被人的罪在污染之前啊，神就已经是什么圣洁的神，对吧？因为圣经里面说嘛，还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三章，就亚当犯罪之后，亚当不是犯罪只影响他自己，只影响他的后代啊，整个自然界都被玷污了，对不对？地会长出荆棘蒺藜啊，所以你今天你要去拔杂草的嘛，要不然亚当不犯罪你都不用拔杂草的，对不对？还有什么饥荒啊，瘟疫啊，对吧？对吧？地震啊，战争啊，这一切追根溯源都离不开罪的起因。可是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的是，即便人没有犯罪，即便自然界没有被污染，即便天上的天使没有犯罪，神还是圣洁的，神依旧与这一切都是有别的。有别在哪里？神是造物主，其他的都是被神所创造的，唯有神是崇高的至高的主宰，神独成一类。所以圣经说，有谁可以与我们的神相比呢？他是至高的至荣的，这是圣洁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所以啊，我们说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就是尊神为大，把荣耀归给神，叫神荣耀的名声得到彰显，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里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在求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在求神使得他自己被更多的人所认识，被更多的人尊崇，求神让人们都来敬拜他，把荣耀归给他。那么神如何让自己被人尊崇？那我们在求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和主题，但是我们光这一个主题，我们说过，我们在神祷告，在向神祷告的时候，虽然我们要操练主导文，但不是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嘛，去练跟神祷告嘛，对不对？这只是给我们提供大的方向。那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提供了一个大的方向和主题。那么我们具体的该祷告什么事情呢？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生活，去行事，去让神得荣耀呢？这就是我们要具体的来谈了，对不对？那第一个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并且我们自己也要带出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罪把我们身上本来所带的神的形象抹黑了，弄得支离破碎了。什么意思？这就好像我照镜子，对不对？我加一面干净的镜子，一面完整的镜子，是不是能够完整的清楚的反映我的形象？能的。但是如果这个镜子被我打碎了，这边掉了一块，那边掉了一块，然后可能就小孩子又是把很多灰泥啊都抹在镜子上，那我再去照镜子，我在镜子里面的形象就变得什么了？不完整了，看上去就脏掉了，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圣经说呀，人本有神的形象样式，本来是很荣耀的，但是我们犯罪之后呢，就导致了什么？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美好的形象就什么呀？就脏了，碎了，对不对？你就想想看，神本来好像照镜子哈，当然这只是 一种解释和说法了，因为神没有鼻子眼睛嘛，对吧？就好像神照镜子，我们就是他反射神荣耀的形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镜子已经破碎了，我们拥有的这个形象破碎了，弄脏了，对不对？那么神做的救赎的工作不仅仅只是赦免我们的罪啊，神还做一个什么？恢复我们当中，我们里面神荣耀形象的这么一个工作，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活出神的形象，像神一样信实有恩慈，坚守真理，坚持公义，其实我们就是在向人彰显神的荣耀。甚至我要说，世人在认可在称赞我们身上荣美形象的时候，即便他们不认识神，他们都是在无意间把荣耀归给神的。那我以前的教会有一位姊妹，就是我就职的第一间教会，就是我去加拿大之前那间教会有一个姊妹哈，这还是别人跟我说她身上的变化，就是说跟我说那些人甚至都不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哈，就是说那位姊妹，就是说她就是来到教会就成为基督徒之前，就是说她本身也是很能干的一个女性，但就是说她也可以把自己的家把自己生活照顾的都是一一当当非常的好的，但是呢他就是不太爱管别人的事情，就觉得我一个是我也不要惹麻烦，另外一个我也不愿意在别人身上花什么精力，但是呢我把自己的生活什么都照顾得井井有条的，也算是很能干哈。那可是当他信了主之后呢，连他身边的朋友都发现说好像他整个人都变了，就是好像大家谁哪里需要去帮助，然后教会有什么事情他就特别是能够摆上，就好像从一个就是说在人看来有一点一毛不拔，然后完全是照顾自己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愿意为别人去付出的一个人，就是说甚至他不信主这些朋友都跟我说，我说好像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就是说当我们就带出神荣美的形象，对吧？就算别人不是基督徒，他可能去称赞那个人的变化，身上美好的样式，其实都是在间接的什么荣耀我们的神啊。那个人的见证很重要，那教会整体的见证就更加的重要了。那有的人说他不想去教会，为什么？因为觉得教会是虚伪的，对吧？但是你问他，教会里面一个好人都没有吗？他说也有，可是个别人好，当然个别人好重不重要？也重要吗？你总归有好的嘛，对吧？但是个别人好不代表整间教会的氛围好。那如果整间教会和这个世界和社会上没什么两样，大家还是彼此的勾心斗角，不坦诚相待，人情冷淡，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就算教会里面有个别好的基督徒，那又怎么样呢？别人想不想来这间教会？还是不太想，对不对？就是个人美好的见证会被教会可能整体非常糟糕的见证给淹没了。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去彰显神的荣耀，整间教会整个集体我们是吧，是需要带出美好的见证的。当整个集体带出美好的见证，这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首先为了荣耀神，个人和教会集体要带出美好的生活的见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做教会的事工，我们要以荣耀神为目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办活动，我们不会单纯追求人多啊，讨人的喜欢啊，我们只把心思放在好像饮食上啊，大家可以互相讲话上面。我们希望什么？在活动当中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可以认识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马上周六要 outing 了，对吧？我们说我们不仅欢迎大家来，对吧？你可能有拿手的好菜，我们当然欢迎你做出来，但是我们更希望什么？我们说了弟兄姊妹，我说信主的是需要是什么分享一下，就是可能一段时间以来哪一段经文最打动你，或者是你在信仰上有一段什么让你特别打动你的一个经历，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分享，也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什么认识到我们的神，对不对？那同样我们星期天来教会，我们首要的是干什么？首要的是干什么？敬拜神，不是社交，甚至也不是为了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或者是我自己得到喂养，我可以掌握更多的圣经知识。我想说甚至不至于这些，而是敬拜神。当我们好好敬拜神，罪人的灵魂会不会得救？会得救。我们自己能不能得到安慰鼓励和喂养？也一定会的。但是这个主次顺序不能够颠倒。那我之前就是我讲的刚才那个姊妹，就是我所栽植的第一间教会的那还有一个姊妹，就是她受洗的时候做见证说啊，就是说她说其实我来到 你们这间教会，我信耶稣了哈。他说倒不是因为我听到一些福音的信息，他说其实我每次来我都能听得到，对吧？他说也不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本身就在这间教会聚会，他们拉我来的，而是因为我每次来我发现你们当中所有的人好像都比较单纯，你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都在很认真的敬拜神，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你们这教会挺认真的，好像你们拜的神是很真的，所以我愿意来，我想要来，然后他慢慢他就信主了。所以我想说，一间教会如果以神为中心，大家都渴望去敬拜神，我想说这个氛围是人们可以去感受到的，别人一进来就会发现哇，神真在这里。不信主的人会信主的，灵魂是会得救的，但是这个次序不能颠倒。那最后第三个，我们要为福音的事工祈求，并且参与到福音事工当中去。因为我们说了，福音的事工就是什么，在带领人，带领不认识神荣耀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神的荣耀，尊神的名为圣。那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对吧，给了门徒一个大使命嘛，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最后，非常有名的一处经文。在那里耶稣吩咐门徒说什么呀，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注意啊，耶稣说的是什么，是去。耶稣有没有说什么你们要等坐在家里面，坐在教会里面等等我把万民带到你们当中，没有的。耶稣说的是什么，是要我们积极的出去，主动的向人传福音，带领人来敬拜神，跟随神。就像耶稣他是主动的来到世上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带领人信耶稣是一样的，对吧？就像我们在那个家庭团契里面，我们最近一直在为那个另外一个 Michelle 姊妹，对吧，在为她找工作的事情带祷。那她自己就说 她也是希望，她如果在 Google 的话，她希望她可以碰到一些，或许碰到一些更多的华人，她很希望把福音甚至把教会能够介绍给这些华人，对吧？她甚至前两周记得她跟我们分享说，她在图书馆里面，她在那个备考嘛，那么多面试官，对吧，备考的时候就有人，本来是一个做那个好像做保险的人，就跟他本来想要介绍保险的，然后就被他引到，怎么不知道怎么就引到福音的话题上，就跟他聊啊，你小孩子信仰怎么样啊，你们的信仰怎么样啊，需要认识耶稣啊，就说我们要带着这么一个什么积极的一个心态。当然我想说，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对福音对基督信仰感到新鲜和激动，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到处跟人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是信耶稣啊，让我跟你讲一讲基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我们可能是信主的年日久了，我们对福音的这种新鲜感慢慢也就消失了，我们对神的拯救甚至感到习以为常了。当我们对福音不再感到兴奋着迷，我们自然而然就失去了什么，向人传讲福音的动力，是不是？那我们想要让自己保持传讲福音的动力，我们需要常常重温，也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神的福音是如何临到我们自己，拯救我们的，从而才能让我们始终对福音保持一种兴奋感和这种新鲜感。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当我自己对神感到冷淡，就是我的侍奉我感觉到疲惫了，我缺乏动力的时候，我是很爱回想，就是很多年前神如何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败坏的罪人，然后又把我从这种悔恨当中扶持起来，让我去经历到神的赦免之恩的。就是每每就是回想到当初认识神的这一份经历的时候，就是那种好像动力又能够回来了。我们要保持对神的救恩的这么一种兴奋感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所以我们可能接下来一个星期祷告操练的时候还比较简单，对不对？就一个主题，什么？愿神的名得到荣耀，愿更多的人认识到神的荣耀，来敬拜尊崇我们的神。这只是一个主题，当然具体怎么祷告，为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祷告，这个我们有很多发挥的空间。我们下一次就是把后面两个关乎神的祈求讲完，一个是什么？神的国度，一个政治意味很浓的一个词汇，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神的旨意，两件事情。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正道的所有的内容，我们一起。